欢迎收听《谢谢你曾来过我的世界》有声小说，作者仲尼，演播金恩玄，第十八集。内容是这样的：
风佐你好，我是子阳的男朋友，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女朋友了。这几天都是我和她在一起的，关于我们之间的事情，你直接问子阳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问我，我的电话号码是……
邮件发完，三阶觉得特别兴奋，他觉得这封邮件一定会让风佐陷入崩溃的边缘。等风佐打电话过来质问他的时候，自己再客气地把认识子阳以及一起旅行的细节一五一十地向他述说，以击溃这个男人的底线。他甚至幻想风佐在家里怒火冲天地质问子阳，而后提出分手的场景。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一个男人能接受背叛过自己的女人。在这样的逻辑里，子阳别无选择，只有被七年的感情抛弃，然后完完全全地投入自己的怀里。三阶兴奋地盯着电脑屏幕，期待风佐满是愤怒或者忧伤的回复，或者质疑。他甚至在心里模拟了无数遍跟风佐进行答辩的对话，越想越兴奋，越想越觉得自己高明无比。一天过去了，三阶没有收到风佐的任何消息。两天过去了，邮件的窗口还是没有亮起。三阶想来，风佐应该是知难而退，已经自觉地退出了这段关系，又或者他已经和子阳闹翻天了，差不多就该把子阳甩了。那天三阶试探着给子阳拨了电话：
你最近都好吗？
子阳的声音依旧愉悦：
除了很无聊之外，一切都很好啊。
三阶莫名了：
那风佐呢？对你还是一样吗？
除了没什么时间陪我之外，一切都一样啊。
三阶甚至怀疑自己是听错了。
难道没有任何异样吗？
子阳疑惑地说：
能有什么异样？
挂了电话，子阳所说的一字一句都让三阶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认为风佐一定是没看到邮件，于是三阶找了一位跟风佐有邮件往来的朋友，以确认邮箱的号码是否正确。朋友发来了截图，就在昨晚，他还收到过风佐回复的商业信函。这下让三阶彻底的怒了，他费尽心思的挑衅换来了对方的无视，自己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在演独角戏。风佐的无视激起了三阶的战斗欲，他开始搜寻这个男人的一切踪迹。他找到风佐的微博，一连观察了好几天。那段时间里，风佐微博里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是一个表情，都引来三阶的沉思，然后对号入座，觉得风佐定是无处宣泄，只好在微博上拐着弯讽刺自己。当时风佐转发了一条不痛不痒的笑话，转发语是：
哈哈，真变态。
三阶看了这条微博，认定风佐口中的变态说的就是自己，气愤之下，他打开电脑写下了一封邮件，洋洋洒洒几百字，把他跟子阳如何认识的，如何发展的，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关系，什么时候去哪里旅行，做了什么，最后还不忘留下一行自以为高贵从容的挑衅词语。写完了，他看了看，觉得还是不够过瘾，又把他和子阳发生关系的细节用低俗肮脏的词语添油加醋地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邮件发出去之前，三阶还细心地斟酌了每一个词语，确保邮件里的一字一句定能激起这个男人的怒气，才心满意足地按下发送键。一连三天的等待， 三阶连睡觉都没有把手机关机，大半夜响起了邮件的提示音，他都会立马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地抓起手机，然后失望地看到邮件或来自诈骗或来自广告，然后再无奈地躺回床上去。最终三阶还是没有收到封锁的任何回复，三阶又羞又怒，只好劝慰自己，那个男人就是个孬种，在心里无尽地贬低了封锁之后，才勉强让自己觉得自己的这场独角戏不那么傻。其实第一封邮件封锁就收到了，邮件里的每一字一句他都看在眼里，他毕竟和子阳相爱七年了，他能感知到子阳陷入纠结，但也能感觉到子阳没有彻底变心。如果子阳选择了三阶，哪怕再痛，封锁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段爱情，让子阳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封锁在看到那封邮件的时候，他就知道子阳不会选择他，因为能做出这样事情的男人，其胸怀和情商是不可能具备足够的魅力以彻底吸引他相伴走过七年的爱人的，这就是默契。关于那封邮件，他对子阳选择沉默是想让子阳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进行自我救赎，他对三阶选择不回复是不想掀起一场无关紧要的胡搅蛮缠。那个夜里，封锁回家的时候看到了第二封邮件，他没有发狂似的质问子阳，没有愤怒地摔砸东西，他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然后把手机拿给子阳。封锁说，
有个疯子给我发了这样的邮件，这个人你认识吗？
子阳随意看了一眼邮件，邮件的内容阐述的都是事实，但整封邮件充满了露骨低俗的词语，一瞬间之前三阶营造出来的所有浪漫感觉，半年来苦心经营出的子阳心里对激情的憧憬，瞬间被羞愧和愤怒的情绪一扫而空，子阳心里站着两个男人的天平瞬间崩塌，三阶的身影在他心里一刹那从眷恋到厌烦，甚至感到恶心。看完了邮件，子阳镇定地大笑，
不太记得，可能是某个追我追疯了的追求者吧。
封锁从容地笑着，轻轻地亲吻了一下子阳的嘴唇，把子阳轻轻地搂进怀里，用讽刺的口吻问他，
你看他写的故事还算合理吗？
子阳笑着，
人家都说疯子的内心有一个自己的幻想世界，可能他自己觉得很合理吧。
那就不要理他了。
嗯，不要理他。
封锁当着子阳的面删除了那封邮件，并把这个发件邮箱拉进了黑名单里。那晚子阳趁封锁睡着后，偷偷地给三阶发了一条信息，信息的内容没有提及有关邮件的只言片语，只是淡淡地告诉他，
我们就到这里吧，今后不要再联系了。
一条信息发完，子阳把有关三阶的一切联络方式都拉进了黑名单里。夜里他悄悄地蜷在封锁怀里，他感觉封锁辽阔的心胸和成熟的包容包裹着自己，幸福无比。后来子阳偶尔清查手机的时候，隐约能看到三阶的号码发来的一大段一大段的信息，子阳在全选删除的时候随意瞟了一眼，大致都是难道不能回到以前那样之类云云。后来子阳接到了几次三阶用不同号码打来的电话，半年里子阳手机的黑名单里多出了37个联系人，后来三阶也就没有再尝试过联系了。我想三阶应该不知道，他们在一起离开杭州的那天，子阳的心里其实已经决定要离开封锁， 和三阶在一起。三阶若是保持不断的奉献，不停地对子阳好，不求回报，想来子阳早晚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而后光明正大地走出封锁的世界，投入三阶的怀里。爱和信任靠手段和花招是骗不来的，只有付出真诚才能得以回报。在这方面，这世上没有谁是傻子，也没有谁特别聪明。
江湖救急，信任就像一把双刃剑，从你把它交给朋友的那一刻起，是用它直击你的软肋，还是用它来保护你，决定权就已经在朋友的手里了。我们都曾经年轻过，傻过，哭过，迷茫过，两肋被朋友插刀过。不过没关系，无论何时，你看看身边，总会有那么一群人手握着你给予的信任，微笑着，一点一点为你扫去沿路荆棘。那女孩叫青田，家住东北，是我听到香城提起的少数最好的朋友之一。青田从小父母就离异，那一年她和妈妈吵架离家出走，刚来到上海的时候身上只有2000元钱。她找香城帮忙，香城很大方的就让他先住进了自己的家里。想来青田也是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人，于是包揽了香城家的所有家务，空闲之余也会买点菜。香城家里那个万年不动的灶台，第一次是由青田开的火。最好的朋友来了，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体贴。那段时间他俩整夜整夜地聊着小时候的回忆。大约是在青田住进香城家里的第三天，香城听见了他和他父亲的通话。香城听不清电话那头说的是什么，只看见电话的这边，青田眼眶含泪地对电话说：
爸，你给我200块就好，你自己一个人也在外头打工，也挺不容易，和朋友兄弟出去不能没了面子。我朋友在这里特别照顾我，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你给200块就够了，真的，200块就够了，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
挂了电话，青田默默地坐在窗台边，看不清茫茫上海到底哪里属于自己，自己又该属于哪里。迷茫中听见背后的香城说：
从今天起，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在你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之前，我养你。
我第一次见到青田是在一次下午茶，和香城差不多的个头，瘦嘎嘎的骨架顶着一整套粉色运动装，齐刘海小辫子，除了言行举止间有一种非上海常出入人口的气息之外，光从五官和身材比例来讲，也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美女了。闲来无事的下午，我和茶米、香城三个人坐在一起，除了聊点业务，偶尔带点感性之外，剩下的话题就纯属儿童不宜了。青田一下午在旁边听下来，一会儿害羞地低下头，一会儿脸红得像个苹果。到了傍晚，下午茶即将散去，青田看着我和茶米的眼神满满都是鄙夷。后来我出差去了北京大半个月，回上海之后又休养了小半个月，才终于没忍住酒瘾，赴了香城的约，去了外滩一家著名的自以为是名流的人汇聚的酒吧。那天的青田跟在香城旁边，穿着香城的礼服和高跟鞋，拿的是香城的包包。
齐刘海小辫子已经变成了帅气的三七分女士时装短发，一缕轻佻的紫色配上显眼的红唇，落落大方，傲气十足。从那以后，我每次和香城见面，都能看见青田的身影。前后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青田几乎认识了香城身边的所有朋友，气质也从非上海常出入人口变成自以为是名媛的女子。青田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法变了又变，方向改了又改，香城也始终没有说什么，仍旧去哪里都带着她。也许这就是魔都的魅力，越是有几分姿色的男女，就越容易出入那些纸醉金迷的酒窖，越容易见到一个个穿着体面、挥金如土的少年。上海滩越来越多的景色印象在脑海里，就越是迷茫自己到底属于哪里。那段日子里，香城和青田两人一起逛超市也要发微博，一起做饭也要发微博，一起看韩剧也要秀一下朋友圈。香城哪怕和男生约会也会带着青田，从头到尾都是香城花钱。一时间我们都嘲笑香城看破了红尘，已经不喜欢男人。谁知道我们聊到这个话题，香城没有和我们嬉闹，甚至没有狠狠地瞪我们一眼，竟然笑着跳过了这个话题。那段时间我和查米对香城的性取向很是担忧。2012年中，香城感冒了还去喝酒，最后发了高烧，烧到卧床不起。那天下午，青田穿着香城的行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赴一个心仪男人的约会。出门前，香城随口交代了一句，
你回来的时候记得给我带点吃的。
青田点了点头，开心地关上门之后，一天半的时间都没有回来。隔天晚上差不多快九点，香城给我来了通电话，
祝你江湖救急。
也许是一种默契，我立马意识到情况应该是有点复杂。
什么情况？
发烧，买药，买食物，越多越好。
我也没多想。
你家有微波炉吗？
没有。
欧了，
快
挂了电话，我立刻开车去了诊所。医生问我是哪一种高烧，我打香城电话没人接，隐约有一种病入膏肓的节奏。
我急忙说，你把什么四肢无力、喉咙痛、浑身冰冷、恶心、干呕之类的情况，反正每一种都开一份，分开装，标记好，快。
拿了药，我立刻去了家乐福，随手买了一台最便宜的微波炉，以最快的速度带了几块快速微波的牛排，几袋快速意面，一些哈尔滨红肠，一整袋子的酸奶，一箱方便面，一堆的简易微波套餐和一些零食小吃，匆匆忙忙结了账，火速往香城家里赶去。敲门好像敲了一个世纪，香城才晕乎乎的开门。那一刻的香城脸色惨白的，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见我带了整整三大袋子加一个微波炉，给我来了句，
够义气。
我把东西放下，随口调侃道，
你也会有这么凄凉的一天。
香城完全没有理会我的消遣，像饿死鬼一样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口香肠，就去厕所狂吐，吐完回来喝了瓶可乐压了压恶心的感觉。我帮他把微波炉装上，热了一份意面，香城一鼓作气吃掉了整盘意面，一根不剩。缓过劲儿来了，香城说，
其实我打个电话总会有男人过来给我送东西的，但是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么难看，这么落魄的样子。青田呢？
不知道呢，打电话也不接，短消息也回得含含糊糊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到了半夜，我看着香橙服下相应的药，安稳地躺在床上，才安心地离去。